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8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中国纪行、美国圣言会传教士韩克里神父回忆录。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叮嘱圣伦法院，断案时应在真理与爱德之间取得平衡。在为世界传教节发表的文告中，教宗劝勉信众在基督内合一，传扬爱的福音。塔格莱枢机，愿耶稣的圣容时常向香港微笑。严谨而非死板的守护真理，毫无缺失的行爱德，始终谨记人灵的得救是教会最高无上的法律。教宗梁十四世1月26日在梵蒂冈接见罗马圣伦法院神职推事团约400名成员，如此勉励他们。在开启司法年的机会上，梁十四世在讲话中引用了他多位前任的教导，从庇护十二世到方几个教宗，并着重于正义的真理与爱德之间的紧密关系。他指出，这两者并非对立的原则，而是在本质上彼此相连的幅度。他提醒在座的审判者们，切莫对信友的沧桑经历产生过度的认同感，以免真理陷入危险的相对化。这不仅会发生在诉请婚姻无效的案件上，缺乏扎实的客观基础就做出牧灵性质的裁定，而且这也会发生在所有类型的诉讼案中，危及其严谨和公正。此外，也要避免冰冷且疏离的判定真相，不可忽略对人的关爱，以及诉讼各阶段应有的尊重和仁慈。为此，教宗敦促要在爱德中持守真理。具体来说，就是不仅要符合理论上的真理，更要身体力行真理，而且必须由真理来光照一切行动，并在爱德中予以落实。这便是本笃十六世教宗在《真理中的爱德通语》中所说的：我们固然要按爱德的规律去寻求、获得及表达真理，但反过来说，也该在真理的光照下去了解、肯定并实践爱德。这一切的目的始终是人灵的得救，如此一来，为正义的真理服务，就能为人灵的得救做出爱的贡献。教会法程序的所有面向都在此框架之下。首先，诉讼程序的不同角色都必须怀着促成公正判决的实际渴望，本着严谨诚信、专业能力和正直良心来行事。在诉讼程序中，所有人员尽忠职守，共同寻求真理。这不只是履行职务，更要视之为道德责任感的直接表达。教宗如此表示，并勉励众人 不仅要伸张正义，还要尽力为人的整体福祉效劳，而且满怀教会意识行事。教宗祝愿那些请求对其婚姻结合进行裁判的人，以及那些被指控犯下教会法罪行的人，认为遭受严重不公的受害者和主张自身权益的人，都能赞赏教会法院在爱德中为真理的服务。教宗要求所有法律工作者都必须依照伦理准则行事，仔细地加以研究和实践。律师们也要采取伦理所启发的风格，来协助信友捍卫他们的权益，维护其利益，同时绝不违背良心认为正确且合法的一切。接着，教宗转向审判者，强调他们蒙召承担起裁定是非对错的重大责任。正义与和平都指向每个人和所有人的益处，因此需要秩序和真理。当一方受到威胁，两者都摇摇欲坠。正义被侵犯时，和平也陷入危险。在这层意义上，审判者成了和平的缔造者，为巩固教会的团结做出贡献。教宗最后谈论了对抗式诉讼，他表明庭审中的控辩对抗本身不是争夺利益的张力，而是在案件中明辨真理与正义的必要工具，这是在交互诘问中验证真相的方法。审判者要保持独立，毫不偏私，从而按照诉讼程序中浮现的构成要件和论点来解决争端。教宗说，如果不遵守这些基本的司法原则，就会对教会公荣的法律层面造成巨大的伤害。在基督内合一，在传教中共荣，教宗梁十四世以此为主题，元月25日圣保禄宗徒规划日当天，为第100届世界传教节发表文告。他鼓励整个教会在2025喜年过后，在圣神内喜悦且热忱地继续传教旅途。本届传教节将于2026年10月18日举行。教宗在文告中首先指出，传教的核心在于与基督合而为一的奥基。他在受难前祈求天父使众人合而为一，这透露出主耶稣最深的渴望，同时也揭示了教会的身份，即源自天主圣三的公荣。他要在世人中间为友爱效劳，与万物和谐共处，这便是与基督相结合并与弟兄姐妹合而为一的意义所在。除了在基督内合一以外，也要在传教方面团结共进，为教世界相信主基督。为此，教宗勉励基督徒团体做出修和、友爱且团结的见证，使福音的宣讲在其中找到完整的传播力。与此同时，教宗也提醒，在传教使命上团结共进，并不意味着人人要一模一样，而是指不同的神恩应当为相同的使命集结力量，互相合作。教宗接着谈及爱的传教使命，敦促众人宣讲、活出并分享天主忠信的爱。他强调，如果团结是传教使命的条件，爱就是其实质内涵。我们受邀 去宣讲天主忠信之爱的福音，也就是道成肉身的奥迹。众门徒和全教会的使命是在圣神内延续基督的使命，这使命源自于爱，在爱中活出并引领人们走向爱。在此机会上，教宗向宗座传信善会、宗座圣婴传教善会、宗座圣伯多禄传教善会和宗座传教联盟表达感激之情。他也格外感谢今天向外邦人宣讲福音的男女传教士，并向整个教会发出一项特别呼吁，让我们大家通过在基督内的生活见证、祈祷以及对传教工作的贡献，在福传使命中与他们团结一心。教宗也提及亚西西圣方济各和耶稣圣婴的圣女德蕾萨的方表，亲勉众人受到这些见证的鼓舞，每个人依照各自的圣召和所领受的恩典，为伟大的福传事业贡献己力。教宗写道，你们的祈祷和你们的具体支持，尤其是在世界传教节之际，将大大有助于将天主圣爱的福音带给每一个人，尤其是最贫困和急需的人。每一份付出，即使是最不起眼的付出，都成为传教共荣中意义深远的举动。教宗最后借由一篇祷词表达他的祝福，恳求天主使我们在基督内合而为一，勇敢地为福音做见证。他也祈求天主降福男女传教士，并呼求传教之后圣母玛利亚陪伴我们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福传工作。香港教区于1月18日在遮打花园举行音乐祈祷会，庆祝该教区成立80周年。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书记主持祈祷会，为庆祝活动拉开帷幕。据信仰通讯社报道，书记从《呼集记》得到启发，醒思了基督信仰的祝福。愿上主祝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慈言光照你，仁慈待你，愿上主转面垂顾你，赐你平安。塔格莱书记表示，天主赐予我们和香港的祝福，便是他在耶稣基督内的圣容，这也是一张极为人性化的面容。书记指出，耶稣的圣容能在儿童身上看到，因为儿童和青年常是社会的祝福，儿童或青年绝不是一个问题。接着塔格莱书记说，对香港而言，祝福就是耶稣的圣容一直在香港闪耀，因此愿耶稣的圣容时常向香港微笑，香港也因着耶稣的圣容而欢欣喜乐。书记鼓励信友将希望带给社会，成为主的勇敢见证人。信仰通讯社表示，在这次音乐祈祷会中，不同族裔和国籍的人和团体分别以粤语、菲律宾语、法语、普通话、韩语和越南语为香港祈祷。祈祷会结束时，塔格莱书记和香港教区主教耶稣会会士周守仁书记一起降服了香港和所有参与活动的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中国纪行，圣言会士韩克里神父，中国传教回忆录。香港教区内自己发行着一种中英文双语的报纸，名为公教报，每周刊行一次。报社的那些编辑者们也都很有兴趣地加入到我的暗房工作室来，参加这些冲洗、印制、放大照片的工作，而且他们常常也迫不及待地想拿到照片，好能很快地用到他们要发行的公教报上，作为教区新闻报道的配图。在周末的时候，主教座堂的童子军团体经常出去露营，他们会到新界山里那些渺无人迹的地区去扎营。他们一般会在星期六的上午出发，背上扛着他们的背包，星期天的时候再回来。好几次他们都邀请我在星期天的早晨去看他们，在露营的地方给他们做弥撒。那时我就得骑上我的自行车早早的出发，等我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们早已用树枝搭起了一个祭台，并把祭台的四角捆扎到周围的四棵树上固定住它。马里奥·高利安修士总是负责锯树这项工作，他们随身还带着一个弥撒用的工具包，等我一到马上就可以开始做弥撒了。弥撒后他们就忙着用他们捡拾回来的小树枝燃起一堆篝火，好能做出一顿有着熏肉、鸡蛋和烤面包的丰盛早餐来。主教座堂唱经班的成员们也经常组织到新界去郊游，他们会自己带上午餐，包坐一辆公共汽车去乡下的某个堂区参观。每个有照相机的人自然都会把相机带上，一路上抓拍照片。长青班为了筹集他们的各项活动经费，也会每年组织一次抽彩活动，通过出售彩票和抽彩出售一些大大小小的奖品。我到香港的第一年也买过一张他们的彩票，很幸运的就赢得了一辆自行车，这就使我骑着自行车到处探险，并有可能骑行到香港岛上那些荒郊僻壤的地方，就像原来在大陆一样。我特别喜欢的旅行之一就是去西贡走访，它是位于九龙东北方向大约20英里处的一个村子。就是在这个地方，圣言会的福若瑟神父在1881年到山东省的济南府去之前，曾经在此地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西贡东面好几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岛，岛上有一个叫做盐田仔的村子，住在这个村子里的居民全都是天主教徒，大约有200来人。圣若瑟堂在村子里的小山上，在圣堂旁是米兰外方传教会若瑟法米列提神父的住所，他是这里的本堂神父。尽管这个村里的每户居民都有一小块地可以供他们种植水稻和蔬菜，但是村子里身强力壮的人们都在外从事着海洋捕鱼业，他们拥有一个 帆船捕鱼队。这样，只要天气允许的话，他们就驾驶着那些帆船，冒着风险到深海里去试一试运气。如果他们很幸运地捕捉到了足够多的鱼，超过了他们自己的家庭所需之用，他们就到西贡的鱼市上出售，并很快出售一空。每年他们都庆祝本村的珠宝大声若色站立，并成为村里的一个习俗。早晨的庆祝弥撒结束之后，就会把圣体铭供在祭台上，工人们在这一整天里跪拜崇敬。我随米兰外方传教会的理查德·布克斯神父一起去参加过一次村里的庆典。布克斯神父是香港教区的副主教，庆典弥撒由他主持。堂区内各个团体的成员们都分配好了在这一天里跪拜圣体的时间。在下午5点钟时，全村人都到圣堂里来，一起参加穿过全村道路的圣体游行活动。在沿途要经过的地方，分别设立了3个临时祭台。游行的队伍到达临时祭台时，就会停下来，举行一次圣体降服。每一次举行圣体降服的时候，都要噼里啪啦地点燃一长挂的鞭炮。在中国，燃放烟花爆竹可是他们传统的风俗庆典习惯。然后游行的队伍就又绕回到堂里，在堂里进行祈祷唱圣歌，并举行最后一次圣体降服。这样庆典就全部结束了。这里的村民们都对他们的珠宝圣人大圣若瑟非常热爱，他们在出海之前都会到教堂里去祈求大圣若瑟的保护。这里的人们在他们的信仰生活中显示出来的信德和奉献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还有一次，我随同恩主教和高利安修士参加了一次在文明德神父的一个传教站点举行的监镇盛事。高利安修士用汽车把我们带到西贡，在那里我们坐上了一艘向东开的中国式山板帆船。船行驶了好几英里之后，我们上了岸。从我们上岸的地方，我们还得走上好几英里，翻过一座山，才能到达那个村子。文明德神父、法米列提神父还有2位中国修女在那里等候着迎接我们，他们已经为一班准备灵洗的慕道者做好了安排，另外一班人是准备领受监镇圣事的。因为村子里的校舍太小了，容纳不下我们这一大群人，他们就在操场上搭了一个祭台，专门用来举行这次庆典礼仪。在举行弥撒前，主教为那些慕道者复了洗。在弥撒圣祭中，新领洗的教友也领受了第一次圣体圣事。弥撒后，主教为所有2班人施行了监镇圣事。中午时分，人们又一同参加了一餐宴席，这是居住在村子里的教友们为大家准备的。我这次带上了我的照相机，用柯达彩色胶卷记录下了庆典的热闹场面。在当天下午，我们返回西贡，随后又乘坐那艘来的时候坐的帆船回到了香港。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上主，求你大发慈悲，赐给我们救恩。他的救恩只赐予敬畏他的人，使他的光荣在我们的地上久存。慈爱与真诚要彼此相逢，正义与和平将彼此相拥。天主的正义由天上俯视，世人的忠诚由地下出生。上主必会赐下甘露，我们的土地必将丰收。正义在上主前面开路，平安紧随他的脚步。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